那时候第一次让我感觉惊艳，就是我今天早上，不知道哪一个堂课有谈过，就是本来在岐山有一个女生一直在追我的，每次她放假都会跑回来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她本来就是在追啊。就是那个小女生就是很奇怪啊，都会跑到我家来看我有没有在啊，而我就没被黏到很烦了，就是这种邪物已经出来了，我就逃。但是当我有一天手断了，她来看我之后，从此不追了。你就会慢慢我的正常跟不正常那个区别的观点会开始出来，就是这样慢慢发现越来自己跟人家不一样，到都市会更严重啊。到小学刚好换都市的时候，功课以前随便念都有名次的，到都市怎么念都念在中间那边好气。我那时候假设像这样可以幽默自己，我就不会这样了。好，那就原先在乡下的成绩怎么念都可以，都前四名啊，就三四那边在跟我隔壁我们同村的里面那个邻居在争啊，一二名都有两个，那两个我们很难超越的。但是那样一跑到都市，刚到那个男生，那个就后面了，大概后面中间那边，我妈妈不想让我们的青春浪费在那边，所以就某个角度，我妈妈蛮有先见之明，她认为在这边能搞出什么东西啊，她就主张搬到都市了。结果我的自卑的生活从那时候开始烙印。记得去那边，我是小学六年级下半学期去的。第一次去上课，人家有换季，我们乡下没有换季，你只要有服装穿就好了，管你冬季还是夏季。你乡下这样啊，老师也不管啊。啊，谁知道到那个高雄市那个学校还要分夏季的衣服你要穿什么，冬季的衣服你要穿什么？结果我夏季穿冬季的啊，全校怎么跟我穿的不一样？没有办法，我们小时候没有这种，我们乡下真的是这样啊。那个鞋子要不要穿随你啦？真的，我们鞋子穿不穿随你啊？因为我们鞋子很新的，很宝贵的，我们的脚不珍贵都没有关系的。啊，我哥哥是什么？我哥哥是脱鞋子照相的，所以我们那时候那个大妈嘎。只要中午，你像我们中午都跑回去吃饭嘛，那个很烫，但是我们就慢慢跑，慢慢跑，慢慢跑。那时候跑回家吃饭，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对呀，就看布袋戏，有代沟，这就知道有代沟了。乡村的故事很多，那个很好玩。我们那时候，我们全村那一巷子里面就一台电视而已，所以。现在我那个隔壁邻居那个都还在，然后我去看电视的时候就会看，然后你知道那个里面那个主人啊，那个护长啊，实在是我叔叔，他们应该不会听的，因为他们家不会听这种东西。他的坏习惯是什么？就是每次蹲下去，然后就会吐口痰，吐口痰完了之后就骂三字经，比刚刚春花骂的那个还难听，他就骂，对，他就会这样，没有人啊，不，就是单纯他的习惯嘛。对啊，有一次我在他们家吃饭就在那边吃饭啊，他也不仔细看，就扑一嘎扑一哇呀，好恨哦！他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就靠那一家电视啊。没有，我们那时候是消布袋戏，没有办法要看电视。安宁乡啊，吉尔村那边呢、啊？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还有印象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没有那个沥青的路啊，后来是慢慢才有啊。那时候很落后的一个地方啊，你像我在那个待习惯了，什么规矩都没有的，一到都市，你看那个看，固定学生要学乐器，高雄市啊，就移到高雄市啦、啊，没有，我们就在三民区那边。我56年出生的，小学六年级十二岁吧，就在那边，然后我们那时候根本没有要学乐器，乡下就是你能混就混过去了，看书就可以了。结果教我学乐器，我怎么学？从来没学过，什么都不会。那个老师就叫我什么，跪着帮人家捧鼓。那印象越来越深。没有办法啊，那时候自卑强悍到极点，从此我的左手就插在口袋里面。没有办法，那时候老师很有权威，好不好？我怎么会跟我妈妈讲呢？对，但是他不知道学校生活对我来讲落差好大，因为 我的手段的时候，在乡下是全村全校的人都知道，所以我很放肆，大家都知道，不需要查。但是到都市的时候，哦，查就查出来了，小男生会欺负，他们就很奇怪要去戳，会了会了，他会有一种挑衅，他们会有一种挑衅，啊，这不是我吸引的吗？一切都是我吸引的，会了，你会照顾我。那时候自卑的情绪不可能去吸引女生的啦，开始封闭了还是什么吸引女生？原先在乡下，比如说什么都会啊，玩也玩赢人家，功课也不会输人家输很多啊，全才型的啊，一到都市怎么突然间，对哦差很多，就得慢慢烙印了。啊，一直到大学才开始找到出路，哦，中间累积好久，那怎么翻杆讲到那边去了？对，那时候就开始有很多的对事情很多反感，然后自己就封闭起来。啊，因为有这个东西，建立了一个高傲的城墙。为了保护自己，那个自卑，所有的东西只要侵犯到的都很高啊，所以好像没有偶像。其实看到赛事资料的时候，也没有把它当成很偶像的那个偶像。所以对我来讲是这样，它是一个保护的感受，外层的保护感受，让人家很难进去。但是现在它的价值完成出来了，因为它就是喜欢挑战那种看不懂的书。所以早期的时候学生人数很少，因为看不起他们，就有一个高傲的心呢，啊，那慢慢去演练，最后找到自己的路了。我的路是这样慢慢走出来，这中间你会发现反感有那么不好吗？站在一个高傲，你其实注意看一下，每一个情绪都会带出价值完成。我的变化有时候我不知道我自己进步到哪里，我只是十几年前跟现在一比，哦，原来我进步这么多，渐进式的在动了。但是累积到某一段时间，我再去重看我以前看不懂的书，我突然就觉得，像这种东西根本没办法，就是没办法深入某一些东西，以前看不懂哦，现在可以自动的去看到它的缺陷跟它的面向，我才知道我又不一样了，一直在不一样。这就是从我吸收的书，我就知道我越来越不一样。不单就赛事资料而已，就是嫌恶跟轻视。对我来讲，因为自卑嘛，所以学很多东西。所以不要针对你负面状况这么快就下定论，一直负面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情绪，就是愉快。什么叫愉快？你非常喜欢、非常在意的东西，推动的非常顺顺、很顺利，所以你的更大本体通常也会用愉快的情绪来告诉我。对的，因为你的价值完成，所以在价值完成里面才有一个效应叫快乐的效应，它都跟愉快是连在一起的。它大概作者本身把它分为就是，比如说逗趣啦，有分那种的，然后轻松，还有惊奇，还有狂喜，还有赞叹，你大概就可以分这个。其实就情绪本身的分类是很多的，我目前看到怎么去评估，他们都用认知心理学去看，然后认知心理学就喜欢分析的时候就会把它讲得很细，或你越看越细。但是我希望你们自己去抓你们自己情绪，因为有时候文字本身会限制你的思考面向。我昨天看的那本书，他就说语言是你的家，他说语言是你的家。啊，以赛斯的观点，语言怎么是你的家呢？语言只是你的表达跟释放情感的工具而已，它的主要功能当然有定义，但是你不应该因为语言的定义内容把你自己框住了。所以语言在赛斯的看法只是释放表达情感的一个工具。 啊，你像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情绪，这是基本情绪的面貌哦，从悲伤、愤怒到惊讶，还有恐惧，还有那个嫌恶跟轻视，还有愉快，这只是基本的面貌。今天假设比如说犹疑、好奇、兴奋，懂我意思吗？有很多复杂的情绪都在里面，那你怎么用它？你像那个《有求必应》那本书，亚伯拉罕把情绪分24个阶段，你们自己可以去做。重点是在于你怎么借由情绪认识自己，认识你的信念，怎么借由情绪肯定你更大本领，给你的建议方式是这样。这需要回到基本功，信念、思想、情绪是一个环节。我相信，比如说我假设我相信我能够把基本功弄懂，但是有一天一个人问我，问完之后我竟然不懂，我没办法帮他解决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时候出现的感觉是什么？挫折。那你就知道是哪一个信念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拆开，我竟然我已经相信我的基本功到某一个程度已经是混得很熟了，但是我怎么会吸引一个人来告诉我这个领域还不熟？就是某一个情况你还没办法用，这时候你会发现两个信念在碰撞，那价值在哪里？那要你学什么东西？对，所以你会看到挫折一个功能就出来了。所以我每次跟你们上课，我浮现的节奏都好奇怪，我一直在演练，一直在测试，我又没空去听我自己，因为一听下来就是两个小时，我现在就不管它，我就自然而然就出来。最近那个趋势越来，因为每次总是看到一个理论架构或一个系统资料出来了，过没几天清楚了，我以为从此可以横行无阻了，结果过没多久又一个个案来挑战，你这边又 KK 了， KK 了，我又要重新调整，又要加东西，我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学习成长。所以你们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棒的成熟的那个机制，像我刚刚谈的那个投入式的思考，就是我吸引过来一看，哦，好爽，这个是九方那边决定的。然后我们假设从那边去看，好，我们依照比例分配嘛，哦，哎呀，假设我们像这样就不断个案，然后我不断的从里面去研发，你看我早期一直着重于对应，后来有一天我开始想写心理对话式操作手册，我就静在那边，这样交代太少了吧，我就一直写一直写，啊，七个核心感受就出来了，啊，七个核心感受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感觉这样够吗？因为我第三章要寻机，那个第二章那边写完了，十几个节奏写完了，我现在要开始用个案操作了，那我怎么演化？结果寻机的技巧里面我 K 住了，我觉得不够，我就开始去看大量的书，就是说现象学啦，一些比如说你像有一本书叫问题不能拆开，问题不能拆开，问题拆开了没办法发现东西，问题不能拆开，然后处理对立，然后大量翻我以前有一次我看到，因为现象学看完之后，我就看到因为它有所谓的本质的直观，我说本质是什么东西，世界有本质这个东西，我蛮质疑的，然后我就去看那个心理工坊出的有一本作者写的叫现象学的十四讲，那本书蛮不错的，你可以看到后面，然后里面就谈到三个层次，一个层次就是显现跟不显现之间的关系，多元跟统一之间的关系，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，那从这三个层面去看，三个架构你怎么去用？比如说一辆车子被刮伤了，你怎么知道那个是车子？你假设单纯聚焦在那个车子上面，所以车子你必须跳开各种角度去看，你才知道是什么东西被刮伤，就是你们看到整体跟全部就出来了，所以它形成了所谓的范畴的意象， 因为圣教节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感受就是意象。那意象是什么？我意识到某物，我对某物有一个意象，跟意图不太一样哦。意图是已经评价出来了，意象好。那假设你有意象，那我们把信念这个中心，就是在七个核心感受里面，第一个核心感受叫唯心。唯心在强调什么？你的心态是什么，你就吸引什么东西，你就创造什么东西来让你回应。就外面的东西一直都依照你的信念来回应。但赛斯在看信念的时候，他是怎么界定它？他是从有自我意识心智的形成物去看待信念。所以在哲学词典里面，他把信念当成是什么？倾向性的心态。为什么倾向性的心态？人为什么有我？因为我要跟你做区别，我要跟环境做区隔，我想把东西创造出来之后当成是我，我是创造者那个感觉，你必须有我，不然你看不到距离跟区隔。就说我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对，因为你必须有这个界限，你的焦点聚焦具体化才能够出来，具象的味道也才能够清楚。就说我的操作模式很重要，没有我，有时候你的创造者的体验不够深。但是假设这个我进入佛教里面，会受到很大的批判，因为我执这个东西非常不好。我执让你陷入自私，我执让你陷入攻击，让你执着，那你怎么去推开我执？这是佛教一个很重大的功能。但是你没有我，你单纯无我的话，你会发现你很难评估或者在人世间体验东西。所以有自我意识的形成物，今天你有一个自我意识，你会产生这个心智里面会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形成物叫信念。信念就创造你的思想。在赛斯看法里面，当然前半阶段他一直强调信念创造实相，后半阶段他讲 90% 几你的信念大概要为你的实相而负责。在梦进化价值完整，他要谈到有一个超越信念的地方在哪里。我们把它反转好了，假设这个我往内转，我要去看到我跟自我之间的区别，我要看到我有什么信念投射出去之后，有一个信念网络跟我的更大本体连结之后，他给我什么建议。你会发现这时候两个我出来了，往内。所以这时候我们来分一下内我哈。赛斯坦的内我，就定义上，我喜欢把它像那个钟林讲的那样，我喜欢把它分类归纳。你有一个更大本体，他对你的态度也有一个叫我的态度。你有一个我，也想从更大本体里面搜寻到资料，是不是两个之间必须形成一个分开区分的角度？这时候他对你有个我，我对他有个我，你说内我跨在哪里？我们以前理解内我就是理解更大本体哦，那你太低估了更大本体。就是说，所以你怎么去用你的内在一个自我的态度去搜寻更大本体？依他我的态度建议给你，你可以用我去理解的建议出来。这个只是目前我们在用信念去看事情的角度哦。你今天假设从赛斯资料透露的讯息里面，有一个地方是超越信念的地方在哪里？就是回到我们讲的，依照对应觉察到人格自由，信念是你创造生命的原料。我站在这个中心，我从内到外我全部都可以扫射，而且每个范畴都有我的态度，每一个我的态度里面都有一个信念。那你会发现这个有自我意识心智的形成物，它的面向非常广，而且对某一个东西我的态度的内容可以不断的替换，那个自我的内容是不断的变为的。我们没有关系啊，我们现在单纯来啊，冲动，我们把这个感受抓出来。你今天看一件事，比如说我看一本书，我现在有一个冲动要不要买它。我们分两个层面，第一个，这个书名跟我基本功有关， 这时候你会发现我一定有一个冲动，因为我想把基本功伸展到某一个领域，或者借由外面的事情来告诉我。你会发现这个冲动来自于哪里，主要核心的感受来自于我的心念。但是当我看完这本书之后，多出来的资料是什么？超出我预想的。那时候我突然间觉得这个冲动不止我的信念而已，还包括我更大本体，借由这个部分催化我，这边有你要的更多东西。那你可以理解这两种冲动。对，我现在就是要希望跟，比如说好，我们现在把后面那个冲动抓出来，是谁给我冲动？更大本体，利用他我的态度，看到你这个片段里，目前搜寻的资料里面，你的面前，你的肉体组织里面有一本书，这本书以他的角度来看，他认为可以给你很大的收获，所以他就推一个冲动建议你要买。而我刚刚有意识觉察的部分，就是我看到这本书直觉来，就是我想研究基本功，因为这个信念让我觉得有那个冲动想去买。就说连结在哪里？因为我就是要解释你刚刚讲的那个，这个是不是一个理论机构，还是单纯的体验？因为你更大本体给你的建议很多。现在我看到这本书，我好喜悦哦，好喜悦，想跟他合而为一，想借由他跟我自己过更深的东西去沟通，然后想去探索我的基本功可不可以借由扩展。你会发现，价值完成里面强调两个主轴：爱存不存在，快乐的效应存不存在，都在里面。所以他在告诉我有一个很棒的价值，你可以去体验。没有，我现在就是说冲动里面，假设价值完成也坐在里面，他只是单纯用快乐的效应跟爱的感受来提醒我这本书对你很重要，但是我看不到价值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因为看不到价值，那本书没办法完成。我必须看完那本书之后，那本书我看完之吸收后，我才搜寻到那个价值。就比如说从这本书我看得到，哎，处理对立还有这种态度啊，或者说直接体验到人格自由。我这样讲会不会太深了？没有，它通常是情绪在先，就是快乐效应跟爱的价值它已经隐射在里面，觉得我可能会从里面得到。假设你完全不管价值完成，单就冲动，你就会买那本书了。这时候可能你不会感受到你跟他之间有那个沟通，有爱的那个四个自然特质，你不知道说这里面有隐含了一种蛮快乐的东西，有可能。对，我现在只是单纯用更大本体，是用我的态度在跟你做沟通的时候，他可能利用冲动跟价值完成的感受跟你做连接，然后你就会去推。因为我比如说我内在自我往内找，我也可以外在自我往外面去推移我的观点，就是你会发现自我就是多重面向。我只是要解释自我而已，跟信念，但是怎么超脱信念？为什么我会在乎把基本功用成心不用信念？因为你用你的信念创造你的实相，你把信念感受以外的感受，它的功能面向都否定掉。有些东西不一定有信念哦，人格啊，你站在人格自由态度里面去运用所有信念的那个感受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